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
嗯，
林峰。在拜登总统要求美国情报界在90天内向他汇报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结果期限到来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独家披露，美国情报部门呢是正在审阅一个包括这个大量的基因数据的一个资料库，那么这可能是揭开新冠病毒起源的关键。而在此之前呢，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的一个更新版本。这个报告称呢，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是源自于武汉的病毒研究所，而且病毒早在2019年9月呢就已经存在了。北京方面对此是予以反驳。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呢称，这份报告是完全基于编造的谎言和歪曲的事实，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起的一份这个所谓调查美国福特理克堡生物实验室的这个联署活动呢，是到现在为止征集到了2500万这个签名啊。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在近期宣布呢，中国将在2021年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的这个新冠疫苗，并且向这个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也就是 COVAX 捐赠1亿美元。那么，美国的新冠病毒溯源努力最终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将如何影响美国与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而且，北京呢宣布向国际社会提供大量的这个新冠疫苗啊，能够收获什么样的政治成果呢？时大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呢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欢迎杨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是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博士，欢迎曾博士。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份报告啊，就是上个星期啊，国会这个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这个报告。杨博士，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报告所得出的一个结论？不过呢，在您回答之前啊，我想就是先来听一听我们上个星期呢，美国之音也独家专访了这个报告的这个起草人之一，就是迈克尔众议员。我们来听一下众议员迈克尔是怎么说的。
Yeah, well, last September, our report came out. We said it was a possibility. Now I believe there's a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that it did, it was manufactured in the lab and it leaked. Most likely accidentally. The evidence we've obtained, since that time, several things. One is that around September, we're starting to see a lot of cases coming in Wuhan to the hospitals. The Wuhan lab actually took their database offline in September, obviously trying to cover it up. We saw the head of the POA, Kim Bio, General, literally taking over the lab in 2019. There were the military world games that took place in October, where we have heard testimony, 9,000 athletes traveling to Wuhan saying it was on lockdown. And then many of these athletes leaving Wuhan with flu-like symptoms consistent with COVID. In addition, we had three of the researchers at the lab hospitalized with flu-like symptoms. Finally, it's pretty clear now with open source documents and papers that were written by this Dr. Xi, or the Bat Lady, with Peter Daszak, that they were involved in this gain-of-function genetic manipulation, attempting to create a very harmful, dangerous SARS-like virus that they could then develop a vaccine for. And then we had State Department cables warning about the safety protocols that were not taken at the lab. We've also found out that this should have been done at a BSL-4, but it was done at BSL-2 and 3 labs, not really sufficient to safeguard. And then finally, the WHIV's own director was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lab in September. And then you see millions of dollars being put into the system for additional security measures and to basically air purification, wastewater treatment. It's just very compelling when you look at all th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in this case.
好，杨博士，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听到这个迈克尔众议员啊，他讲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基本上就是说是认定啊，通过这份报告，他们来认定这个源头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我想请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简单解读一下，就是说这份报告里面有多少是新的内容，而且他这些他所谓证据啊，有没有所谓这种实锤的证据呢？
好，这个报告呢是由美国的众议院共和党的研究小组做出来的。我们呢，就是我本人呢，和这个小组也有很多的互动啊，包括这个提供我们的一些建议以及信息，所以我一直知道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出来以后，我已经这个详细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从不同的方面啊，收集了所谓的优势证据。所谓的优势证据呢，它不是说我看这个证据就确定。就一定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但是这种证据呢，就是从各个方面都指向了那个结论，所以从各个方面来收集这个优势证据，包括2019年9月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数据库，非常重要的蝙蝠这个病毒收集的基因数据库突然消失，而且对这个数据库的解释。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和美国介入中的其中的科学家的前后解释都是矛盾的，这里就说明是有掩盖，为什么要掩盖？另外，从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整个管理制度以及他以前所出现的各种管理上的纰漏啊，进行这个推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与美国的这个。一些科研机构，还有一些生物学家的合作，进行了这个所谓的功能增益的这种研究。这个是从开源的信息上他们发表的文章里已经完全确定。所谓的功能增援，就是把一个不感染人类的病毒进行一些功能的增加，使它能够感染，然后以防止未来可能病毒通过自然的这个演变感染到人。这么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的研究呢，在武汉研究所是常常是在 P2 和 P3，就是二级和三级的这个研究室里进行的，这是非常不严格的，就是泄露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在通过中国政府不断的掩盖，在每个时间点上不断掩盖，以及所有介入这个其中的一些科学家的先后的矛盾。这样的优势证据指向了这个病毒可能最大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所以这个证据呢是这个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比任何以前的报告都更加详细，证据都更加充分。但是，毕竟这个报告不能做一个一锤定音的报告，原因是没有一个实锤证据，我们只能说有优势证据，但是没有实锤证据。看了这个报告。人们还不能够100%的有信心来下这个结论，所以病毒研究所泄露这个病毒的这个假说仍然是个假说，只不过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优势证据，使大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调查。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个开问题，还是公开问题，需要大家以公开的心态来进行研究，而尤其是中国政府在这个情况下继续。阻止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话，这是对人类的整个安全的不负责任。
好，谢谢杨博士。就是我也想继续再追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还是很遗憾没有这个所谓实锤证据，就是那个用英文来讲就 smoking gun 的那个证据哈。但是我们也知道，众所周知，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个中国是阻挠这个调查，去这个实地的去调查。而且最近是又阻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这个实地的这个调查但是呢，与此同时，虽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报告，而且这个内容也很丰富、很具体，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内，特别是这个就是民主党一方啊，他们对这个报告反响并不是很强烈呢？这个原因是不是还是缺乏所谓实锤证据呢？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刚才我讲了，这个报告是最详细、最集中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这个分析，搜集了基本上所有的开源信息。但是这些开源信息虽然没有以前没有集中， 但是已经散布在各个地方，很多人你都看到过，像我自己我已经读到了很多，所以看这个报告的时候不感到非常的惊奇，所以它是个重要的报告，但是它不是实锤性的给大家带来根本看改变根本看法的一种报告，所以大家就像出了一本不错的书，但这个书不是一个革命性的一样，所以它反应不会那么强烈。
好，谢谢杨博士。曾建仁博士，我也想听听您对这个报告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报告刚才杨博士也谈到，他是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来这个调查，然后才编写的这样一个报告。您的看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国际社会啊似乎是反应也不是很积极，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在于就是说没有这种所谓这种 smoking gun 或者实锤证据？
我想没有实质的证据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报告是由美国的共和党来制作。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就是说中美啊在针对这个武汉啊这个病毒的起源呢其实是各执一词啊。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能力进入到中国这个武汉的这个现场来进行这个实地的调查。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实质的证据没有办法能够这个获取的情况之下，那中美的这个双方这个争执呢那当然就会这个让他各自的这个立场呢或者他这个立场的这个支持的这个支持者民众或者国家呢让他更加的振振有词因为终究他缺乏了一个其实我们要讲就是说一个实地的一个调查，另外呢就是这个客观中立的第三者其实也许世界卫生组织本身呢也许是可以扮演好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呢这个客观中立第三者呢的这样一个角色还没有出现所以使得这份调查它的这个公信力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支持所以但是他提出了这个重大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那么这有待于这个中国政府呢来进一步的澄清毕竟呢在美国的这一方面呢他已经善尽了他的举证责任那么所以呢现在应当是到了这个举证责任导致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呢必须针对这些重大的疑问他要提出他的这个辩解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看这个中国是不是能够这个就是说尊重他的这个国际责任，也尊重呢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全球的健康跟防疫上面的这种超然这种地位超然的角色那么容许呢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能够真正的到中国大陆或者是说中国所指控的美国的这个实验室呢都能够分别来进行了实地的这个这个勘验实地的调查，那么这样才能够让这个真相水落石出。
谢谢曾博士的点评。杨博士，就是如果说这个报告还缺乏所谓的实锤证据的话那么上个星期另外一个发展就是说呢，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这是据美国 CNN 的这个独家报道说这个美国情报部门是获得了一个病毒基因数据库。那么我们从这个中国官媒的这种反应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数据库的确就是来自于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库落到了这个美国情报部门的手上您认为会不会让北京感到有一些紧张了？那么这个数据库对于这个溯源，还有就是说就是特别是我们所说这找到病毒源头您认为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作用，会有什么样意义呢？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拿到了哪一个数据库。在刚才我们所讲的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研究小组出的这个报告中，有一个数据库成为这个报告的一个核心，也就是2019年9月份在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网站上它的这个数据库里边消失的那个数据库那个数据库呢实际上就是 多年以来这个研究所所搜集的蝙蝠的病毒信息的几乎所有的基因的数据都在里边，就在2019年的九月份下架了。那从他的报告里边可以看出来，美国有个科学家叫 Daszak， 也就一直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那个 Daszak， 他应该手中有这个备份副本。那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话，我觉着可能美国的情报单位已经得到了就是这份这个啊这个数据库。如果是得到了这个数据库的话，我觉着对于啊这个溯源可能是最根本的，因为在这里边进行比对，因为它是里边有22000个数据，很大的数据，那要进行比对去计算。现在这个据说美国的情报部门在进行这样的科学的比对，你要比对出来其中有一个和某一个的这个和这个我们在外面这个流行的这个病毒配上了，这个就基本上可以说明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所以如果是那一个数据库的话，我觉得是至关重要，我觉得美国得到那个数据库的可能性非常大。虽然 Daszak 啊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多年的合作关系，而且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他一直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中国政府开脱的责任，但是他毕竟是美国公民啊。当他这个面临着一种帮助一个政府或这个研究所在犯违这个反人类罪的时候啊，美国可以起诉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他会啊用提供证据来换得对他这个罪行的这个啊这个惩罚。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这种猜测非常的这个wild， 非常的可能，也许不是这样发生的。但是从这份报告我们看出来，就是说这个科学家 Daszak 手中可能有副本。如果他有副本，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就很容易得到这个数据库，而这个数据库对于溯源是非常重要的。
好，谢谢杨博士。的确啊，我们这个掌握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这个达萨克，也就是这个 EcoHealth Alliance 这个他的负责人呢、啊。应该跟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很多的这种合作，其实他这个报告里边还提到另外一个美国科学家，也就是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教授，叫Ralph Barrick， 那也是另外一个人物啊。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这个中国官媒上经常会提到这两个人，那现在也在甩锅，把这个责任呢是推卸给这个北卡大学的这个教授。我也想听听曾博士您的看法，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数据库对于这个破解这个病毒的来源会不会有推动作用？特别是现在啊，就是拜登政府就提出来这个拜登总统提出来90天的一个溯源，这个期限可能快到了，这个时机也是不是很耐人寻味呢？
如果能够确认哈，这个数据库啊，这个它的这个资料呢，没有疑问的话啊，也就是说和武汉的实验室啊，它原先呢所下架的这个内容是一致。如果能够确认这一点的话呢，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直接证据啊。那所以我想这一点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当然呢。这个它的证据力呢，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公信力啊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机构啊，来进一步来加以认定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确还是需要有这个就是第三方啊那么让这个来进行这样一种认证呢，才能够渡这个中国方面的悠悠之口啊。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避免了这个中国方面呢，在这个地方一直打这个乌贼战啊，它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有一个客观的中立的一个证据认定还有事实认定的一种程序啊。那么我想这个部分呢，才能够真正的来解决这有关的这方面的争执啊。
好，谢谢曾博士。杨建立博士，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中方啊，也是在因为现在一些报告啊，还有一些这些数据啊，一些很多的这个发展，特别是这个美国情报界可能很快 就是要公布这个他们这个九十天的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至少是一个初步的结果。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动作非常多，每天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文章，包括大小公号啊，都会发文章啊来批驳这个美国是这个所谓病毒的来源。特别是就是说这个中国官媒、官方、外交部都在炒作的一个就是德特里克堡这个陆军实验室。他们说这个才是这个制造新冠病毒的源头，而且环球时报呢还搞了一个这个万人这个联名这个联署签名这个活动啊，还搞有2500多万人的这么一个签名。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会一直要咬着这个德特里克堡不放，因为我们之前也跟您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谈过这个问题，就是给人的感觉现在美国的回应好像不是特别的有力，就是为什么您认为为什么美国没有一直特别正面的去回应中国所说的要求去调查这个实验室的这种要求呢？
好，对于这个病毒源头啊，我自己有几个假定，其中一个假定就是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病毒的源头的答案啊。从2020年1月份，就是这个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习近平就亲自下令对源头进行这个调查，而且动用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啊，在这个秘密的程序下进行这个病毒源头的调查，从云南到贵州一直到武汉一条线做下来，到现在已经都1年半了我相信以中国这个生物科学的水准，再加上这个资源的庞大的资源投入进去，再加上习近平一天不知道病毒源头是病毒是如何发生，他自己都会寝食不安，所以他那个非常强的命令要了解，要调查。所以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知道了，这当他知道了这个病毒的源头的时候，他的掩盖就是自然的了，而且用各种办法进行掩盖，不然的话总要他有一定的开放性，现在一点开放性都不给你。好，这是我的一个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开始要甩锅，就是打这个不是信息战，打假信息战。这个假信息战中呢，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这个德特里克堡美国的这个生物研究基地。他锁定他的原因是几个，第一，他是美国最重要的研发生物武器的一个基地啊，至少在50年代60年代可能70年代还进行这个非常活跃的这个生物武器的研发，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了啊。这个病毒研究所呢啊，这个出现过泄露事件在历史上，而且在2019年的7、8月份被这个停止运行，后来发现停止运行的原因呢是它一个蒸汽消毒机不合格出现了问题，那个修复了以后啊，在2020年的1月份就恢复了啊，恢复了。所以再加上呢这个2019年的10月份在武汉的军人运动会本身现在也成了一个风暴眼，成为大家说一个传播，到底是通过这个运动会传到世界上呢，还世界把病毒通过运动会带到中国去？所以自然的这个军事生物武器研究基地就和美国的军人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赵立坚啊，他引用了，实际上在那赵立坚说之前，俄国支持的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组织已经把这放出来了，说这个病毒的源头就是德特里克堡，然后伊朗也炒作。那赵立坚用了这个东西就说啊，病毒实验是美国发生的，然后有军人带到这个中国去的，这个是他假信息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为了甩锅。但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回应呢？因为你这件事情不值得回应，你连任何一个认真的科学家都不会回应这种东西WHO 也没回应，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没回应，因为它不值得回应。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是那个病毒研究所啊泄露了啊，那中国政府还说，有报纸还讲说当地的居民逃散，我就和离这个病毒研究所大概就50-60 miles的距离啊，50-60英里的，没看到任何人都有逃散，这完全是胡扯。就是说如果首先是这个病毒研究所泄露的，那爆发地，疫情的爆发地不是武汉，而是美国的马里兰，对不对？如果不是他泄露，是他带到中国去的，那你要问动机是什么？如果你找不着动机， 就像你说中国在释放了生物武器一样，是就是阴谋论，你找不出来动机。你虽然觉得他这个动机可以说，但动机是不是和自己的利益发生非常直接的冲突？如果这个动机和自己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话，这就不叫动机。所以他说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到中国去，这个不符合任何的这个逻辑，因为从动机上就像说中国释放生物武器一样，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动机的这个任何的分析。所以没人科学界不会把它当作认真的一个说法，所以WHO 不会回应，美国也懒得回应，我觉得这太离谱了。就是
好，谢谢杨博士的分析。曾博士，对不起，曾博士，就是现在中国官媒的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其实已经比较紧张了，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官媒啊，大小官媒还有这些这个大 V 啊什么都在讨论这个事情，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美国等等。又在说呢，说这个美国是在所谓叫政治溯源。那他的说法是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说人类历史上爆发过很多次大规模的疫情啊，那为什么只有单单是这一次，就是要求反复溯源？他说世卫组织已经来过一次了，那现在又要再来。那他就说那个会不会没完没了的搞下去？那他说是这个美国在借题发挥，跟中国故意跟中国过不去。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是不是美国就是针对中国搞这个病毒溯源是搞过头了呢？
我想这个病毒溯源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啊，这人类的世上在面对这个这个无形的战争呢。那么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啊，生命共同体。那世界卫生组织呢，的确啊，他之前曾经有专家的这个组团呢，到中国大陆去，但他并没有啊实地的进入这个武汉这个实验室啊去有机会来从事这方面哪怕是说替中国政府来澄清，连这样的一种行为呢他都没有办法去完成。所以我想如果说这个病毒呢是由美国的军人他要参加运动会啊从美国带到武汉，那我想除非好像这个有一种可能啊，他把病毒啊放在一种容器里面啊，然后故意到中国大陆啊来故意释放。否则的话呢，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病毒呢可能就因为啊人与人的这个接触啊它就扩散了啊。可是呢这个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并没有看到啊有这样的状况。况且好像我们台湾啊，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啊我们也看到啊从中国大陆来的啊相关的这方面的这些讯息呢，他们都言之凿凿的说这个带病毒到中国的那个美国的这个军人的运动员呢他的名字在哪里，住在哪里啊，然后呢他们现在已经遭到什么样的一种命运了啊等等等等啊，言之凿凿啊。但事实上我也看到这个网络上啊，那么这个当事人被指责的这个当事人呢他出来澄清啊，他人还活得好好的啊。所以但是我想这些讯息呢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众啊他并没有办法哈这个完全去获取啊，所以他这个大陆民众也是在这个这个资讯呢封闭的情况之下啊，那么他做成了这样一种判断啊，这当然是这个中国政府啊他这个资讯的控制的一种结果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真的是需要哈国际的这种力量哈，大家共同啊来想办法呢啊这个当然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你都要陪着中国政府来玩啊，这样才能够让这个真正的让这个中国政府在面对这个国际的一种这种调查要求公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才能够俯首来认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们国际的力量这一定要这个在这个问题上面一定要团结在一起，因为你这个不是说专门针对中国要对他就责，而是这个事情上面如果有任何当初武汉实验室他在这个管理上面或者在那个他的整个实验的这种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这个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再次感谢杨建立博士和曾建元博士参加我们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